在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让我们更可以有一点啊信赖的东西。我刚刚跟大家讲说，佛本身也是无形的，佛陀始成正觉的时候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各种文化、各个族群、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地方，他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领略到他。他说这个娑婆世界以外周边的所有的世界也是一样，他一样透过这个正等正觉领会到，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名相去接触到这一件事情。那么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根性用了这个所谓的科学的东西，我们一样有可能它也是我们能够接触到它的那一部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我最新的能看到的资料就是这些东西啊，我讲的就是很科学、很保守，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到跟我们大般若经或者是在这个啊这个华严经所看的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相应感、可以相应的地方。所以请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好好的生活、工作、慈悲喜舍，问题是那个舍，我不起执着这件事情就是舍，不起这个我执，也不起法执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可是当一个人变成无我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接触到这个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觉照到那一部分，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样子。那么用一种科学的语言帮助了我们，它不是一个我们假设性的问题的，它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证性的问题了。那么好，我修六度，可是这个六度必须是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那正如奥斯汀所讲的，彼岸的意思就是你非得放下来不行。所以我用我的脑筋去做很多的事情，做布施的事情，做持戒的事情。什么叫持戒？不是只有戒律而已，戒是无量无边的啊！我平常生活当中的规范规矩，我身体里头的系统，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系统、经济的系统、金融的系统，没有一个地方不属于戒律。戒律就是一套一套的程式。所以佛这么讲，佛要圆寂的时候啊，他的弟子欧兰问他说，佛啊，你往生了以后我们要以什么东西，以谁为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我以前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点感触，已经感受到这个问题了。以戒为师，到底这个戒是什么？然后不久我已经领会到，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戒，它都是一套系统，而且最后都会形成一种你的思考，一套思考的系统、思考的习惯、情绪的习惯、工作的习惯、文化的习惯、社会法律一套，各种不同的法律一套一套的东西，连你的待人接物都是。所以戒不是那么简单，说我只有五戒，五戒就是无量戒，它五个大类，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呢，从布施、持戒、忍辱，就是他其实他不叫忍辱，原来叫安忍。你无论如何再这么苦，你都安忍，自己能安忍，别人也安忍。你想想，我们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懂得安忍，可是你会发现常常出现有一些不安忍的人。但是你知道，你也不要因为不安忍太难过，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需要安忍。安忍能够使一个人内心里头真的安定自在起来，是不是？他能够负起责任，他能够容受一切。可是你做这些事做完了以后就要放下，无我无法，就是要这样去行六波罗蜜，就是这样啊。安忍精进，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精进。 可是精进需要般若，精进完了就要放下，不断的精进的时候绷得太紧了。所有的精进不要造成负担，不要造成压力，才是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所以那是精进啊。禅定呢，你定了，但是你不能锁在定里头，所以那叫般若蜜。而且禅就是三昧，这是三摩地，透过这个禅定慧等持，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开发了这个般若，整个形成六波罗蜜里头，形成最后我们可能可以接触到那个正等觉的，可以接触到十方法界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摘的这一段短短的文字，在大般若经里头很长，可是般若纲要里头已经不长了，但是我们又把它摘成这样。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令数圆满啊，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菩萨虽行于空而执众德本，故佛受记，所以佛才受记。各位，在大般若经的经文里头，这个地方出现一幕非常有趣的另外一幕啊。我读这些东西读起来，有时候我就把像在看文学一样来看他。你看，就是这个时候在现场里头出现的天女，有一个天女突然间出现了。这个天女出现了以后，这天女怎么呢啊？这个天女呢叫做金花啊，金，这个天女啊，金，金花，金麦金啊，就是花朵的花，叫金花天女。这个金花天女啊，她这个出现了。这个金花天女呢，那么她是从这个色界天来的金花天女。她听了佛陀讲这个六波罗蜜的行愿，是不是？而且即得正圆满，得正等菩提这个地方的时候，她开始，她不是起来闹着玩的。他很恭敬的起来，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起来了，他说他礼拜了以后说，我当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波罗蜜多，成熟有情啊，严禁国土，所有的佛土，我将来所成就的那个佛的佛土，如今就如像今天如来印证等觉所说一切具足，就是就像你现在所说的那个一切具足。讲完了，他拿了两个东西供养佛，一个呢是仙，这个仙女的这个他这个仙女的这个天衣啊，就他是从天界来的，就是其实他们穿的天衣。那么还有是捧了一朵花，这个花放在天衣上拿来供养佛，佛呢很欢喜的把它收下来。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所供养的这个花跟这个天衣呢，就在佛的旁边呢，佛就旋转起来，在旋转之间呢，它是变成了四柱啊的一个宝船，有四根柱子，它是一个像一个宝台宝船的东西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宝台呢啊，那么将回向啊，要回向到我们不是讲谈十回向里头吗？要真如回向吗？他要回向到菩提，他要这个人要回向到菩提。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布施呢是要回向到菩提的，这个布施不是拿来讨好的，这个布施不是拿来做什么，而且形成了宝床宝台。你想想看，这变成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变成了一种行动的招式。然后佛怎么说呢？佛这个时候颜面放光，而且露出微笑。佛微笑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哎啊！而且放光，就在这里放光，在那里，这个所有在场的人 通通都感觉到是这么的殊胜，这么的美好。就在这个殊胜美好的当下，善现他就问他说，像这样子的啊，这个这种佛陀微笑的这样子啊，是多么殊胜啊，佛放光这样的事情是多么难得啊，它又代表怎么样呢？那么佛表的说，其实它就是佛光照一切有情，就是光明性。那么佛呢，因为大家还是不太懂，所以佛就说了，他说天女他已经懂得虽心一空而执众得本，虽然他明明知道一切都是空，我们一开始讲过都是空欢喜，是不是？但是呢，虽然明明知道，但是还怎么样，还要执众得本。哪些众德呢？就是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多执这个众德本。所以因为他执众德本啊，所以呢，那么他无上能够成无上正等觉，所以记已成熟，我未受记，所以放这个光原来是为天女受记，受记他怎么样，他当受身到东方如来去，在那个地方成就菩萨恨，然后在那个地方开悟成正等觉，将来如他自己所讲的，他所正等觉的东西，他当然每一个人他都会成就那个世界，成就那个佛国。你一定会这么讲，那每一个人都成正等觉，那无量佛国，不，你的心就是那个佛国，如开启了以后就是那个佛国，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而且无量无边，不可限定，不可描述，是这个意思。所以天女这个在这个地方现的话啊，它变成啊这个四柱宝台或四啊四柱的宝床，它所形成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如来微笑门面放光，遍照十方啊。那么这个开始谈到这个问题，说原来这个放光呢，就指的是指这位这个金花仙女哈，在这个场景里头出现那样子的光明，这很有意思，很温馨，是不是？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它不会让你哈，好像读到那个地方你觉得很枯燥，它不会到一个地方它就出现一个哈，让你觉得这个出现另外一出啊，这个很活泼的一幕，让你啊，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而这一幕的东西，对我们也产生了一种譬喻性的諮商，它隐喻性的告诉我们：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各位，在《阿含经》里头，有一个穷困的人，他碰到了佛陀，在外在行走的时候碰到了佛陀，他过去给他礼拜，然后跟他讲说：“佛啊，我实在太穷，穷的身上没有东西，所以我很想布施，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佛的回答说什么？他说：“你可以把穷拿出来布施啊！”哎呀，实在是好大的一种智慧啊！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可以把穷拿来现身说法的时候，这个布施有多大？可是穷的人都不愿意，穷人说我是很无奈的，我的爸爸是多么怎么样，我的妈妈对我是怎么样，我们实在是政府多么没有照顾我们，我们才这么说，我很无辜，是这样。但我们很少真正说，对，我有很多的趋势看不懂，我也勤奋的不够，我学的知识也不够，所以我的谋生出了问题，你们要注意啊，年轻人，你们一定千万不要变成我这个样。我把我这个经验，虽然是惨痛的经验，我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穷人会讲这种话？这个布施是不是跟布施钱、布施钱财？我们讲说财施啊，这个啊，这个法施、无畏施啊。后来我说再加一个如意施，不管是怎么施，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众生通通都可以布施， 每一个众生都在他不同的角度里头布施。问题是我有没有布施啊？这个每一个人在他的不同的生活里头，《大部的经》他很清楚的，他会把这个地方讲清楚，说其实你可以啊，就不同的地方，你可以产生更多的布施，你可以，我们可以做很多。所以善现呢，接下去好，我们来看看，因活菩萨以诸法空而不作证。佛言：菩萨观法空时，先作试念，我未学故。啊，观法空不为正故，今是学时非正时。他说，如果善现就又问到说，如果菩萨说诸法空啊，那么如果我学到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应该正得正等菩提了。佛告诉我们，你如果拿一个空当作你正得正等菩提的时候，那么这个空就变成一个死的空。他说：“我现在教你的是先做试炼，我未学故，我们是这个空，我们未来怎么样？要学习，要让我们真正把很多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去学习，而且我们有一个能够空的这个部分，而我们也可以真正去不断的学习，去创造很多东西。但是创造好了，必须放下，而不是我去。”自己去符合那个空而证，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为那个金，这个金花天女啊做的证呢，是说他将来成就菩萨，然后最后才成正觉的，是不是？因为金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能够直接说我一切现在都放下，然后将能证得正等觉，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今是学时非正时，其实你现在是在学，你也不是在正的时候，而且你要注意，不只是现在不能，不是正，它是对善现，对现场大家这么讲，当然也对我们一样的适用。而是什么？而是你真的实现了这些，而且也知道空之为啊是怎么样的一种一个智慧，正等菩提是什么的时候才可以啊。那么强到这里，空跟有就分不开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里头，他会谈到说，现一切法空啊，但行六波罗蜜多啊。所以他怎么说？他说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这句话在维摩诘所说经里头也有啊。虽行无相，那么而度众生，这维摩诘经里头也有。所以维摩诘是这部经呢，它是这个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跟这边相应的。虽行无作而现受身，虽然我无作，我没有任何要去做什么东西，但是我现受身，现这个有人生，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身，而且要好好的生活，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啊。那么用这样子呢，虽行这个无行而起一切善行，虽然我不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要起一切善行，做一切东西，这很有意思啊。做不做，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去做一个深度的这个解释所用的一个方法。他说告诉你，你行做都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注意，各位如果到佛寺，比较正点的佛寺，我觉得现在有些佛寺哈，称为佛寺，但是它这个建筑结构，你看起来他设计的人他不懂佛法，他没有读到那些，所以有些说是佛寺，但是他盖起来以后你去看他不像。这个禅林气象厚厚的一本，你把它拿来看看，佛寺它是有一个结构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就是一个佛像。所以你一看去最正殿的那个是大雄宝殿，后头是藏经阁，就是头，就是佛头。 啊，重点在这个地方，这是两边啊，这个通常东长西进的两边，就是等于两只手。再下去的时候，往下你才看到了，还有一个阶梯下来，那是他的脚，然后才是三门，很清楚的。你要怎么盖？那个基本的东西要有，大雄宝的基本东西要有。那好，再来就是三门，那个三门的是山上的山啊，我们这个窗户门口的这个门叫三门，又称为三门，一二三的三门。其实经文里头是三门，一二三的三，是空无相无作，这三个人代表这三个东西。所以佛的门哈，佛寺的门，那个丛林，你外头有一个门，它也是三个，一定有三个这样，那就是空无相无作啊。那么一进到啊里面，它有些地方它也是会也是三个，就是空无相无作。那空无相无作这三个叫三解脱门。为什么叫三解脱门呢？是我做过了所有这些六波罗蜜，做完了都波罗蜜，我又能放下的时候，这就是空。我们讲了这么多空的问题，是不是？无相就是我不会要被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我产生执着啊。那这个执着呢，通常是在这个我执的这个部分，因为你有了一个我以后，就开始执很多东西，而且是在形象上，在一切的这个相上来做。可是还有一个无作，无作呢是指，就指的是指这个心啊。那么空无相无作，也就是你不执着，你这个心里头没人清净，是佛国净土，你能这样修行，然后这个门你往外出去，你行这一切菩萨性行啊，你去这个开启这个四圣第八正道，开启三十七道品，开启所有的一切法，一切自治，利乐有情，是往这边看。可是往一到三门里面看，就是每天都经过这个门，空无相无作的解脱门。所以回往上走，就是大殿，就是大雄宝殿。所以你看啊，你去看这个金山这边的法鼓山，它你看着那个山门，它是扎扎实实的都在的。你去看佛光山，它也是扎扎实实都在的啊。佛光山它那个地方很有他自己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建制。你看你从那个门进来，第一个那个地方就是山门，你一进来以后开始要进那个他爬阶梯那个地方，你看的是一个不二门。可是那个不二门爬上去的时候，它还是三个让你进去，进去了以后你刚好看到的是朝山会馆，那个朝山会馆上去的上面写华藏贤门，也就是你如果我们通常朝山的时候，你是从波尔门那个地方开始往上朝山的，那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功课，就是不二，四出世间法不二，空有不二开始，就是在山门要进来的时候开始的。你往这边往上走，然后一阶一阶一阶到那个地方，你看的是什么？是灵山圣境，上面横批写着灵山圣境，让你看到它。好，灵山圣境爬上去就是朝山会馆了，朝山会馆直直的再上去，哎，你看到了，它就是华藏贤门，就是华藏世界， 你一踏到那个地方进去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看到的就是大雄宝殿，就是佛殿，然后下面后面就是如来殿，然后两边再去，所有的佛事本来在结构上它都是相当，都有它的道理，你到有规模的地方的佛事你去看，它也都如此，大大小小都有，以前盖的那个建筑都有啊，你好好的，你有机会你去看看，尤其是它原来盖的，你就是去看龙山寺它原来盖的，它也是五级一的，是五级一，但是后来大家好像以为我可以创作了，但是忘掉了它本来那个整个建筑进来以后，我进到这边有如进入佛的本怀，那个就没有留意了，这就是我有时觉得看了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我有一次到国外去，有一个建筑师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坐下来跟他讲，哎，他说他正准备哈，对，这个要设计一个这个佛寺，我说哇很好哎，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应该去读哪一本书，去翻翻什么，他跟我说嗯，我一定去找来看看，结果我们坐着谈谈谈，要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墙壁上就有一本，我说就是那一本，我说你可以向他借，结果他就拿了啊，就向他借了那一本，他说我今天是这个闻所未闻，我说是啊，因为你并不是真正了解这个部分的，所以你设计可能设计的看起来很好很雄伟，但是你进来的时候，你这个信徒来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感觉到我进到里头，现在你知道了，不管他怎么设计，我希望你进到佛寺去的有我刚刚跟你讲的这样子的法义，这样大家清楚吧，你进到佛寺就必须这样，一进门这边是世间有的部分，而且我要在这个地方向着三门往外的时候，就是行六波罗蜜，就是这样子慈悲喜舍，不二，在不二门开始，你朝山了往上走，你就看到灵山圣境，再上去你就会进入华藏世界，再上去你就看到了真正的大雄大力啊，大智慧的佛土，就是这样，然后再上去就是藏经阁如来殿，就是这样，所以你去了你觉得你好像入佛的本怀，你去了你懂了以后你觉得很欢喜，你进佛寺了以后觉得很欢喜，好像你真的进入了那个这个法界一样，而且是法界一游，多么好，所以你到一个地方是应该很欢喜的，所以我有时候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看的这些这个古寺哈道场，我进去了啊，我总觉得充满了欢喜，去看看钟楼，哇，就觉得好像那个钟楼他们也都不敲了，但是我去了以后好像还可以感受到有钟声那种感觉，那么令人振奋的感觉，就是这样，你看到那个鼓，你就啊，你看到佛寺里头的啊钟磬音，你都觉得，所以你看到整个的结构啊，他那个整个的一个气势，你好像真的入了金藏一样，多么欢喜！所以，尤其是建筑的东西，你进入其中，你如这个燃香人，心有余香，身心都有余香，所以你进去你会受到陶冶。好，那么修般若波罗蜜多啊，修诸余功德，是名真愿啊。这个真愿行，因为般若波罗蜜多，你必须要真正的哈远离行，最后你成就它就必须远离啊，所以并应亲近供养尊重赞叹什么？赞叹真的懂得远离行的啊，知道远离的这样行持的，它就是你的真圣善友，它就是你真正的殊胜的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能够聚集一堂，彼此互为真圣善友，这很难得的啊。那么 何等为真圣上有？什么是真正上有呢？佛言：当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于至虚空界不可思议界，是菩萨真圣上有。也就是说，你就是在从布施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你行的般若，当然你不可思议的所有的啊，能够引发你的，全部都是你的真圣上有。所以当知呢，为有情众啊，这一切真善有做啊，为师为导为明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士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就是真圣真善有啊，真圣善有呢，他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像我们的朋友，也像我们的导师，也像能够啊。这个洪流中的沙洲，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不会被冲走，还等着有佛来救一样的。所以那是真圣善流。那么真圣善流是只有人吗？看起来不是，不是只有真圣善流而已，是不是？所有的法器，所有的经藏，所有的我们的同修道友，全部都是，只要在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法义表现出来的，都是我们的真实善有。乃至于我刚刚讲的，你能够进到那个三解脱门，一进三解脱门入三门，然后知道空啊，无相无作，无作又称为无愿，你这样子去走一趟，你也真的感觉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善有，都是真实善有。你家里摆一部佛经，佛经也是你的真圣善友。所以我们聚集一堂，彼此互为真圣善友。有的人布施和人供养这个道场，那他也是我们的真圣善友，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与虚空为相，以无着为相，以无相为相。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谓的解脱，最后能够接入到我们看到那个啊普门，进入那普门的，我刚刚讲的说，这些神经科学家把它称它叫做 universal mind，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普门。所以你看华严经里头谈普门，我们讲普贤，然后有华严经里头谈普贤菩萨得一切解脱门，所有的菩萨各得一解脱门，所有的众生各得一解脱门。为什么？因为普贤这位菩萨，他跟一般的菩萨不一样，他简直他是已经成就如来的菩萨，回向的菩萨。观音这个也是一样，文殊也是一样，但是特别讲用我们会称赞普门的意思，是因为那个普字，普无所不在，普为所不无所不应，任何一个佛界他随时都可以到。文殊也一样，虽然他虽然不用普，但是我们在了解义的时候，法义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普的道理。那么所以这个他空无相，无着为相，无相为相，有情呢可施舍啊，这个杂染，在有情世界里头我们有这个杂染，以有情常业，一切有情众生，好像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即以光，其以光明呢？就是这个。那么有我跟我所啊，这个有情很容易有我，我所，我就是我们对我的执着，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以及我对于我自己的意识。那么心执。我的心执着在我跟我所里头，故有染杂，所以才有产生的种种的情染、执着、痛苦、烦恼啊。那么内心里头被困住，产生结，结所系法，打很多的结还不打紧，结上面还很多的绳子把自己绑住，叫结系。打结已经很麻烦了，心里千千结已经够多了，每一个结千千结又用绳子把它通通又连串在一起。像一个网把自己给这样子困住，我们是做茧自缚的，很容易这样子的，叫结系啊。所以这个若无心 啊，执着我所的话，如果我没有产生我这个我执的话，那么这无染杂，我就不会产生情染，我就不会产生结系，产生结系，那五流转生死，我就不会被这一个网给困，给绑住，所以我就不会在那里流转生死。是故应知，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有情所以自性空啊，远离众相，而有杂染，清净可得。他说，我们应该知道的，有情它本来是自性空的，要远离众相的，但是其实它同时有两个的，从只要你有情的世界里头，你无论如何多多少少你还有情染，你逃不掉的。但是呢，你同时也有清净。是啊，每一个修行的人都一样，都会被这些情给困住。但是问题是，有的人绑得很厉害，有的人绑得比较少，有的人五花大绑，有的人只绑到一条腿或绑掉一只手，有的人劲更轻一点，绑掉几个手指头，就这样子。但有的人困的地方都不一样，有的人困的绑的地方是脖子，连呼吸都有困难，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以是故呢，宣说般若蜜多，所获功德甚多。所以也正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呢，所以那么这个佛为善现讲说，才需要宣说这般若波罗蜜多，大家一定要去实践这波罗蜜多。为什么实践这波罗蜜多啊？我们真正对后又从三托门里头，我们既是四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我从三托门里头解脱出来，他说这样子你所获的功德甚多。那光是谈功德甚多这个地方的经文，在大般若经里头很长，你看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功德这么多，我也数不完，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什么功德，它是从我们的五蕴色身所表现出来的，以及从我们实践啊一切啊一切自治所展现出来的。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都从福德变成功德，因为你到最后能放下去，然后你完全放下去以后，如同我们所说的，我们因为是一心啥昧，因为是用这个平直心，所以我们才开始发现到那一个完全祥和的、平衡的、那个细腻的、那个欢喜的那个法界。那个法界不是空，不是什么，而是你所看到的那个美好的佛界，就是我们所谓的啊，你称它叫的这个喜乐界，或者是叫做极乐世界，或者叫什么，你爱怎么说它叫什么说。所以极乐世界不是你只想了说它只有，就是去了以后都很快乐每天啊。所以韩国的蓝之询一个作家，佛教作家，他写了一篇很具有启发性的文章，很有意思。哎，他说这两位信夫妻呢，每天很认真的念佛，都在每天念着，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到极乐世界，那天应该很快乐。结果他们到了极乐世界，有一个人终于有一天啊，这两老呢，有一个人先去了，去了以后真的果然都念了阿弥陀佛，就到了极乐世界。结果去了以后呢，真的到了一个莲池的里面，而且给他一个莲座，就每天都坐在那个地方，每天在那坐。可是两个人约好了，就是他来了以后不见不散，所以他也不敢离开，所以每天在那里就是坐在一个莲台上，就在一个莲池的水里头一直在那等。终于有一天他老伴来了，也找到他了，很高兴。他说来，他说你就在，然后两个人开始对话了。他说我们两个人跑来这边说是很快乐，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只坐在这里什么也没有，我看我们还是去走走吧。两个人想想说好，哎，我看我们还是去走走，一定不是这个地方。结果他们两个人往里头一走，绕来一个以后，才真正的看到善财童子，到最后来到了弥陀楼阁一样，他看到了一个那个世界。这篇文章他在说什么呢？说如果你执着的极乐世界，就以为只有坐在莲台上的话， 那你又产生染执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也常常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修，只是说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他也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最后只要你报名他就让你去，他是自学方案的一部分，现在没有自学方案了，你去了可是你不高兴怎么办？人家都很欢喜，你看这样有什么欢喜？你去注意看吧，有很多风景区你把耳朵竖起来听一听，很多人讲哎呀这是地瓜水，我就是讲瓜水的，你去看吧。可是郑老师不是，郑老师是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称赞，称赞山河大地有如称赞如来一样美。你好好去仔细看的美，这个水这个小瀑布虽然小但是还是美，你看很多人他就快乐不起来啊，你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今天到这里圆满，你应该了解，你要好好的知道每天啊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一品经两品经，慢慢的，那么你也记得你此刻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接触那个三空门，入那三空门，你是不是能够领受？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念佛。